小说剧《琅琊》上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十六集。
学习上还有什么难度吗？
我外语水平太次了，上学那会儿啊，没好好学。
嗨，你早说呀，你找我呀，我就是外语学院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定个学习计划，然后给你寄几本不错的辅导书，只要你认真复习了，准没问题。
真的？那就太谢谢了。
可是
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
那你就叫我一声姐姐呗。
不叫，我还救过你呢。
哎，好，这次就免了，下一次我再帮你呀，你就得叫姐姐了。
林瑞还没说话，隐约警报传来，他们跑出了屋子，老薛站在房顶上看着大队的方向。
哎，怎么了老薛？
哎，站备练，看动静，是大演习。
林瑞几下子就爬上了房顶，看见大队那边车队在动的影子，一种失落感袭上了他的心头。
老薛，你说他们有一天会想起我吗？
会，俺对你有信心。
为什么？我不过是个新兵，也许他们已经把我忘了。
哎，你自己把自己给忘了，那才是真忘了。
老薛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来。车队已经出发了，绕过盘山的公路走远，终于看不见了。但是林瑞看着车队远去的方向，久久地不能释怀。
你自己把自己忘了，才是真的忘了。
林瑞告诫自己，
我千万不能把自己忘了。我是林瑞，是特种侦察大队的兵，现在虽然养猪，但是我拿过三等功，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战斗连队的。
这样一想，他的信心又回来了。九二迅雷演习导演部，大战即将来临，伪装网下的导演部是人声鼎沸，军人们都很兴奋。战争，哪怕是模拟的战争，都会给军人带来一种男人的阳刚。刘小飞和张雷还有十几个红牌学员穿着迷彩服，坐在导演部外面的山丘上无所事事。他们可以看见远处铁甲兵团在集结，航空部队在转场，步兵部队在开饭，而他们这些未来的准军官却在这里无所事事。一列由高级越野车组成的车队扬着尘土急速地驶来。
哎，小飞
啊，
你看，机会来了。
刘小飞顺着他的眼睛看过去。
怎么了？
那个序列的车号是哪个单位的？
那个是军区司令部的。哎，中间那辆是老爷子的车。
我说机会来了吗？快快快，都列队坐好，唱歌，唱革命歌曲。
哎，张雷啊，你长什么紧啊？
报告，引起目标的注意。
什么目标啊？什么注意？
目标，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。注意，对一些未来青年军官在这里虚度时光的注意。
胡闹！张雷啊，组织学员可以参加演习是学院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啊，你这诚心给我添乱呢，是不是啊？
报告， 我们的命令是参加演习，而不是观摩演习。我并没有篡改学院的命令。
你这强词夺理，怎么坐着不舒服了啊？
是。
我去上个厕所。张雷，你带队上课，没有命令不许乱跑啊！
来来来，大家坐好，注意，我起头啊，一起唱，学习雷锋，预备，唱，
学习雷锋，好榜样。
歌声猛然间响起来，导演部的人出来看看，又回去了。老爷子的车队停在外面，参谋们陆续下车。老爷子身着迷彩服下来，一眼就看见了那帮年轻的学员。
哎，这是哪个单位的？
哦，他们是陆军学院来参加演习的。
怎么坐在那儿啊？
他们没有演习任务，来观摩。
哦，士气还不错。
老爷子说完就进去了。
哎，张磊，老爷子进去了。
哎，看来没戏了。
导演部里面，高级军官汇报了演习准备的情况。老爷子在认真地听着，提出了一些问题，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答复。他正要说话，只听见外面一片整齐的喊杀声。老爷子起身，军官们赶紧都起身跟着他出去了。老爷子出来，就看见山丘上，年轻的学员们在进行格斗训练，杀声连天。
你们胡闹什么呀？对不起首长，这群野马驹子我不看着就要折腾，我马上让他们停。
哎，把他们给我带过来。
是。
于是学员们在老爷子跟前站成一排。
你们谁是头啊？怎么着，敢做不敢当？
几乎同时，张雷和刘小飞跨出队列。
谁是主官，谁是副手？
报告首长，主意是我出的。
不，实施是我指挥的，责任在我。
呵呵，还蛮仗义的嘛。啊，
张雷刚要说话，老爷子举手示意停下，随即看看自己的手表。
好，那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阐述你的想法。战争瞬息万变，这一分钟是宝贵的一分钟，是鲜血铸成的一分钟，希望你珍惜。开始吧。
是。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，在战争时期让一群年轻的军人观摩战争，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？
哼，我没让你反问我。
我的答案是，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。我们是军人，投身战争是我们的义务，更是我们的事业。我们不能坐在山头上等时间过去，等青春老去。我们都具有
时间到。
老爷子说完转身进去了。
你净给我惹祸啊，赶紧回去坐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是。
于是大家又悻悻地回到了山丘上坐好。这时一个大校跑了过来。
哦，你们去准备一下，去红军司令部报到，刘军长会给你们安排任务的，你们现在是红军了。
学员们立刻欢呼起来。
在红军司令部领了臂章，接着又发了武器，大家拿着八一式的步枪站在司令部里面，迷彩服上一排红色的肩章，谁来了都要看上两眼。红军司令刘军长当然没时间料理这些出生的虎犊子，副参谋长百忙之中见了见他们，让下面的干部安排他们分到各个部队去见习。刘小飞和张雷就被分到了夜老虎团侦察连。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，从井冈山一口气儿打到了全国解放，威名远扬。连长肖乐中尉也是军区大院的老大哥了，比刘小飞早当兵几年，说着说着都不是外人，就安排他们跟自己去执行战场侦察和袭扰任务。 这是进攻的前奏，不少侦察分队都要派到敌后去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。当然，如果是战争，肯定回来的是少数。侦察分队在天黑以后出发，萧乐带着这支小分队直接就进了青纱帐。张雷紧跟在萧乐的指挥组后面，刘小飞则被分到了火力支援组在最后面。出发以前，他俩就被告知，担任蓝军特战力量的是军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抽调的两个连，大队长何志军也是蓝军的副参谋长。
我们的敌后渗透和战场侦察都受到蓝军特种部队的强力压制，他们参战老兵多，实战经验丰富，而且装备也比我们要好，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、啊！哎，这才够味儿。
往脸上画伪装油彩的时候，张雷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兴奋。
哼，能和这样的对手打一场仗，哪怕是模拟，也不虚此生了。
刘小飞戴好钢盔，看着镜子里面那张涂满油彩的脸，
必胜，必胜！
侦察分队在青纱帐之间穿行，犹如出鞘的黑色利剑与黑夜融合为一体。天色渐亮的时候，侦察分队已经到达蓝军纵深的一号山谷，这是蓝军前后方最重要的补给基地。山下兵车来来往往，帐篷路标林立，人声鼎沸。几辆插着蓝军标志旗子的吉普车开到临时的加油站，陈勇吩咐田大牛他们安排赶紧加油，自己走出加油站点了一支烟。他们是蓝军的特种部队，现在担任的是搜索队，排查红军可能进行的侦察渗透行为。陈勇站在路边抽烟，身边的军车不断地过去，田大牛跑步过来，
排长，差不多了。
老田，你觉没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
怎么了？
陈勇看着蓝军后方漏洞百出的防线，
这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不正常啊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
这不动静蛮大的吗？
嗨，跟你说不清楚。
陈勇把烟扔在地上踩灭了。
大战前夕，安静就预示着危险，对方在酝酿新的进攻，走吧，巡逻。
此时在山上，萧乐看着山下的蓝军特种部队的车开走，忍不住地笑了。
哼，这家伙终于让我溜过来了。
连长，你认识他？
哼，我同一年当兵的战友，号称是西线特种作战的第一勇士，准备给他们带点响的，把这个补给站给废了。
连长，这是白天呢。
正因为是白天，他们才想不到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抢他们的车跑了。
陈勇的车没开出去多远，他就一脚踩在刹车上，后面的车队立即停下来，一直皱着眉头的陈勇翻身跳下来。
不对劲儿，肯定有问题。
排长，到底啥问题啊？
老田，这车不能坐了，拦车，我们回去。
乌云站在路上拦住了一辆送菜的炊事车，陈勇一挥手，大家都上去了。开车的志愿兵很有意见，但是意见归意见，陈勇带着少尉军衔是干部，还是得听他的。大家拿菜盖着自己，藏身在菜车里面。
萧乐已经带着自己的分队下山了，穿着迷彩服的侦察兵们前行在草丛当中，路上没有人注意路边的草丛已经趴着十几个敏捷的身影。张雷将发烟手榴弹的盖子打开，手里抓了两个小拇指勾着扣环。刘小飞握紧了步枪， 压着自己的身子，右腿蜷缩准备出击的姿势。肖连长正要准备下命令，又一辆卡车开了进来，停在了停车场。他把手压下来，仔细一看，是辆运菜的军卡。他的心放了下来，他举起右手狠狠往下一压，几乎在同时，张雷已经起身，右手的两颗发烟手榴弹就出去了。两颗手榴弹扔得很准，直接就落在加油站的边上。按照演习的规则，这个加油站已经报销了。刘小飞举着步枪，对着满眼的蓝军士兵一阵扫射。
前三角！
肖乐高喊一声，大家就按照前三角队形杀了进去。蓝军的士兵确实是措手不及，枪声一响就是鸡飞狗跳。警卫战士还没有还击，就被冲到跟前的侦察兵们抵近射击，抵赖都抵赖不了，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进去。而其余的后勤兵大部分都没有武器，或者没有带在身上。肖乐连长带着自己的侦察兵冲到了停车场，准备抢车逃窜。陈勇窝在白菜堆里面等着。此时脚步声和枪声是越来越近，而肖乐连长带着人冲入了停车场。
陈勇怒吼一声，从白菜堆里面站出来开始扫射。十几名蓝军特战队员也从菜堆里面跳出来一阵扫射。刚刚冲进来的红军侦察分队没反应过来，还在发懵，蓝军特战队员就已经跳下车冲上去了。这下空包弹没法打了，双方都是抡着步枪大打出手。更多的蓝军搜索队在山路上出现了。
能跑几个跑几个！
话音刚落，刘小飞一拳打倒一个冲上来的蓝军特战队员，张雷抢了一辆三轮摩托冲过来也不减速，刘小飞二话不说飞身上车。
连长上车！
肖连长紧跑几步被陈勇飞腿踢倒。
你们走，别管我！
张雷驾驶三轮摩托车带着举枪扫射的刘小飞冲出战团，两人都是衣衫破烂，满头是血。蓝军搜索队立即紧跟他们而去。蓝军搜索队包围了停车场，红军侦察兵放弃了抵抗。陈勇把肖乐扶起来。
肖乐，又见面了，这么快呀？
哼，你怎么知道我会搞这儿的？
直觉。
凭直觉？是不是有什么技术侦察手段吧？你们事先截获了我们的无线电。
大战前夕的安静就是暴风雨的酝酿，哼，都是半斤八两，你们没有的我也没有，截获个屁呀。你们跑了几个？
两个，都是军校来见习的侦察系学员。
陈勇看着二人逃离的方向。几分钟后，电台报告没有追到他们，他们弃车进山了，现在还在搜索。
黄昏，一架米八运输直升机降落在导演部外的山丘上。两个上校和两个穿便装的男人下了飞机，在演习导演部军官们的迎接下，匆匆地走入了导演部。20分钟之后，蓝军特种部队指挥部，何志军的专用电台开始呼叫。何志军皱着眉头听完了密语。
备车。
当他赶到导演部的时候，发现红蓝军双方的主官居然都在，这在演习期间是不可思议的。他还没诧异完，发现老爷子身边坐了两个陌生的穿长服的上校，还有两个是他不认识的男人。老爷子扫了他们一眼。
都来了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总政保卫部的同志，这两位呢是国家安全部的同志， 还是你们说吧。啊，
四个人对视了一下。
方处长，还是你先说吧。
哦，我叫冯云山，是国家安全部的。最近啊，我们得到可靠情报，境外 T 地区的军事情报局潜伏谍报人员已经深入到了92迅雷演习现场进行战术侦察。
哦，
92迅雷演习是带有试验性质的探索性演习，敌特这次的目的性嘛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是希望得到我军战略改革的最新情报。
何志军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他太渴望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了。
有没有更准确的情报啊？
哦，这是我军特种侦察大队大队长何志军同志。
你好。
哼，我知道你，战斗英雄嘛，当年的名人。不过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和战场上的真刀真枪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线索，不过可以肯定敌特已经在这个区域活动了。
人员数量、性别特征你得告诉我呀。
哈，5到6人之间，男女都有。
何志军点点头，看着老爷子。
战争已经打响了，就不能停止，演习继续。特种侦察大队抽调人员，佩戴导演部的臂章，组织搜索，把我的命令发下去。导演部的搜索队有权搜查演习区域范围内的所有演习车辆和人员。
是，不过我要回去布置一下。
嗯。
老爷子点点头，何志军的身影已经出去了。
走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干！终于又让老子逮着机会了。
这小子，
燕赵自古多壮士啊，早生几十年，又是一条战将。
哦，你认识他？他是哪儿的人呢？
哼，不认识，他是名人嘛。
何志军回到自己的大帐篷，大队参加演习的军官们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